我要用比较有系统的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都要先读资料，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解释啊。很多人说传道啊，你这个好像有点困难，我说不是困难，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在看啊，讲白一点都是忘本，因为这都是中华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啊。因为最近自从民国以后几十年来，很多人对于这个中华文化都偏差了，认为一般的拜拜就是中华文化，事实上那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不是全部啊。就像我们讲到孝顺，以为啊，只要你拿香把祖先拜一拜啊，这样就叫孝顺。但是你去读孝经，天经地义的孝是什么孝？是要把道理行出来才是真正的孝顺，不是以拜不拜当作孝顺，这个天差地别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先讲到我们的中国，古时候的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敬天爱神的。那现在我们华人虽然有敬天，那你到底敬哪一个天？啊，敬神，你是敬了哪一个神？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是真的天还是假的天？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小弟啊就把它整理出来。这是这一今天呢、啊、前面先讲的这一段啊，是以前在1985年5月份啊刊登在《圣灵月刊》的文章啊。以前《圣灵月刊》都要由总会啊安排，每年每一个月由谁讲这个写这个文章都要事先预约啊，我们就要去写啊。所以小弟那个时候啊，常常《圣灵月刊》里面有分福音论道等等啊，都要写啊，文章很精简，不能啰里啰嗦的哈、啊，所以不会长篇大论，都是很精简的。那谢顺道长老啊，他们就很认真在审查。啊，抽一个字都不行，所以这个以前的文章比较严谨啊，现在真的比较放松多了哈、啊，加了很多的料，很图画化很多啊，很大篇啊，所以我们读到以前的文章，你就会体会到啊，小弟写这个，你看民国74年吧，啊，1985年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文章上面写的哈、啊，我们先把它念前面的第一段哈。啊第一段我把它念一下，因为有一些文章你必须用念啊，我们用中文念，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啊，或许对以后你跟其他的朋友在谈这个的事的，你就有的根据啊，而不是说我自己想的啊，我认为怎样就怎样啊，不是这样啊。好，我们来念一下哈，我们这个文章上啊，你看不懂的没关系，字比较小哈，不是小了，这《圣灵月刊》就这么大啊，好。我一起念哈，我们一起念来。一般中国人认为拜佛、拜菩萨就拜到了神，但是他们并不晓得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佛教徒的意，不过是佛教徒的意思而已，更不是神。而拜天公、祖先也没有拜到神。我们既然是中国人，就应当晓得中国的先民，他们对于神是怎样的观点，以及他们是如何的敬天爱神。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说我们中国人是拜佛、拜菩萨、拜祖先为神的，而能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到今都是敬拜宇宙创造者独一真神，是蒙神赐福的优秀民族。昨文中的天、上帝都是专指着圣经中真神的别名， 与一般宗教的天上帝是不同的。我国古人对神的观念虽然没有像今日这么清楚，然而却已达到让我们感到惊奇的程度了啊！所以这一点给大家一个前言。那么第一段里面就讲到上帝言义的演变啊，现在很多人说啊，上帝爱你啊，事实上上帝本来是一位啊，到了汉朝以后啊，就变成五位啊，到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他把天道部的那个33天的神啊，放到啊这个道教里面来啊，就变成有33天的上帝啊。他们认为耶稣呢是33天最上的那一个天，叫做第四天哈、啊，皇帝的帝那个称呼啊，第四啊的天的神是这样。所以很多佛教徒认为啊，我已经佛了，我已经觉悟一切了，我已经超越神佛了，我就不必信耶稣了，这是他们的讲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真教会不用上帝，是因为上帝本来的意思是天上的独一的帝王的称呼啊。啊，那后来啊，因为上帝变很多了啊，所以我们用圣经啊，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就用神这个字啊，比较切合原来的意思。然后不用上帝，所以有那个一般基督教的信徒遇到我们，他说上帝爱你，有时候我就跟他幽默一下，哪一位上帝爱你？他们说就是耶稣啊。对呀、啊，你要讲啊，上帝耶稣爱你，这样我就知道了啊。你讲上帝爱你，台湾很多上帝啊，你到巴黎那边看那个，那边有一个大庙叫做玄天上帝，是不是 啊台湾很多嘛，很多上帝，还有玉皇上帝，很多的上帝啊，不是一个上帝啊，而且上帝还会改选的啊、哦、还会谁去值班的，那个好像地上的总统一样，那是道教啊、哦、还有其他的支派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一点分别啊、哦、了解，我们回到正轨。好，我们看第一段这里面上帝言义的演变啊，我们来念一下。在五帝本纪里有顺天之纪，在时以向天，顺天之意，尽顺昊天，地扰扰，命顺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顺乃在容积玉衡，以其七政，遂类于上帝。好，我这里解释啊，玄机玉衡以其七政。玄机玉衡就是北斗七星啊、哦哎，所以他用北斗七星的名字啊，象征的宇宙的运转啊。那么七政哈、哦，就是那个金木水火土，有没有？我们的太阳系啊、哦哎，日夜这样，然后算出律法哦，所以饶跟顺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节气啊，都已经都算好了。所以大陆有挖到饶的国都啊，那里面有那个柱子啊，天文的柱，里面有20个节气啊，很精准的啊。后来才变成24个节气啊，按照冬至哈 啊那个阳光照的地球的运转，北回归线的运转啊，所以这个要。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有时候读一下这什么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以观天命，就是看到地球跟太阳的运转，来做我们啊人生活的参考。好，我们继续念下面，这些经文是中国人对于上帝的最古老记载。然而依照现今可信查考，殷商时代所奉的上帝，除了代表天上至高的神，也是殷人祖先魁的代表。在殷商以前，中国人已将天神上帝混称的现象颇为明显。周代的人在西齐时代以天为至高神，取商以后，天上帝都是至高神的称呼。因此 用交际来祭昊天上帝，秦代则有雍州祭，祭雍州的上帝。汉代高祖刘邦登基的第三年六月，命辞官祭白、青、黄、赤、黑的五帝祭。这时的上帝已变为分守东西南北中央地图的上帝神，而不再是至高独一的、没有任何形象的神了。承传而下，日渐演变，上帝甚至沦为天公、玉皇上帝、玄天上帝等许多偶像的一个代称，殊令人叹息。中国人离神越来越远了。然而，一般中国的民间信仰将上帝视为人而神的人，但是又将天神专指宇宙创造者至高神，而代替了上帝的原意。然而，中国儒者却依然保持上帝的原意观念，诚然可贵。宋代儒者曾子说：“地者，天之主宰，以其形体言之，谓之天；以其主宰言之，谓之地。其实义也。”《说文》云：“天者，颠也，至高无上。”《礼记·交特生注》说：“上帝即天也，具天之神。此神常指天时内。”而言之，谓之上帝。书经周书君语注说，书经或称天，或称地，各随所指，非有轻重。在这些经句里的天、上帝都是通称合用，赏称波和真神的言意。而在说愿徐景谦云天地生万物，万物有主者曰神说文修文说愿修文篇云：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赞佩先贤对神观念的正确，也感叹现今的中国人妄以佛、菩萨、祖先为神的无知而汗颜。好，我这里简单解释你看这里那个说文里面就说文解字端尼采那个说文解字里面讲说，天颠就是最高无上的所以礼记里面讲上帝是什么意思，天所以这个意思就懂了。那后面那个这里面有讲嘛，你看神是天地的本，万物的开始，所以这里讲神是一切的开始那我再补充一段，在《易经》里面有讲一句话这个孔子说的，就是《易经》的那个系辞，就是说《易经》里面的注解孔子把它注解他注解说什么叫做神我直接念给大家听。他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神？就是使万物生长来诉说它的存在的，这个才是神。那谁神曾创造万物嘛？没有错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神的定义一直认为人死了就变神，这是迷失很多道教都认为是这样但是他弄不清楚，人的灵魂是神所赐的死了灵魂归到天上去不会回来所以佛教有一些说会回来，那个都不是原来的他因为按照真理，灵魂归是灵魂的神不会回来，所以会回来的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一位，你的祖先、你的谁，不是这是灵界的，真的不是那么从这一点我们把神的观念，我们就了解神现在用神比用上帝好，对不对？所以，但是为了怕人家误会，我们会加个真神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独一如果从整个古人来说，独一是什么意思？至高。请问至高有没有极限？没有。时间上的 它也没有极限，对不对？至广至宽啊，像庄子里面呢讲很多这一方面的，所以真神呢，它是哈、哦、无限的，那无限永远是一位，这个宇宙不会有两个无限，啊，所有的有限哦都不够格称神，所以圣经是说神呢、啊，从我们了解，神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如果你被称为神，只能够在这里，不能同时在外面，在哪里的话，这就不是神。所以、哦、真正的神是不住在这个物质界的，但是他又充满一切。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讲到，神是什么意思？独一的神，一位啊，他住在众人之内，住在众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中。好，这一位神现在有没有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
有，
哎，要有放大声音，大声一点讲，有没有？
有，
有啦，这样才差不多。啊啊，同时有没有在美国？
有。
啊，同时有没有在月亮？
有。
有没有在大陆？
有。
还有我们看到今天他们唱那一首诗的那些儿童哈、哦，哦，那应该是大陆唱的吧？还是哪里唱的那一首？啊，国家音乐厅嘛，我们这边的嘛，哈、哦。哦，我们这边音乐厅的嘛，很好听。是我们的吗？基督教的还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基督教
嘛，那他们那个作词的，他们编的嘛，哈，很好，那管弦乐啊，那很好听哈、哦。所以你看看，不管在哪里，神都在，所以无所不在才是神。如果有人说我要拜神，要到哪个山上去拜神，不对。所以主耶稣说哈、哦，你们拜神不必到耶路撒冷。也不必到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用心灵跟诚实拜神，那、啊、就是神了，就这么简单。啊，拜神到教堂才有神吗？是不是？有。那家里躺着就没有神了、啊。所以有的人说，哇，祷告、哦、一定要到教堂，在家里祷告也不错啊。你身体不方便，你在家里祷告都有效。神不会因为你怎样，他就怎样，不是这样啊、哦。好，你敬拜神要不要花钱？嗯，不要，要花钱的有问题，因为真的神他不收你的钱，啊，假的神哦，你来的时候就跟你弄袋子，唱个诗，收一次，祷告完了再收一次啊，哦，都要钱的，啊，实际上要钱的绝对不是神，是吧？是人，对不对？啊，假借神的名收你的钱，所以我们教会啊，感谢神呢，推广一下真耶稣教会，为什么？来到真耶稣教啊，你不必准备钱啊，没有钱都可以来啦，喝咖啡，对不对？啊，你有钱，你自己奉献箱在这那边自己放，不会跟你拿个袋子跟你收钱啊，也不是像外面的庙一进去就要添香油钱，没有，没有关系，知道吧？啊，我们信徒也不要跟人家要钱啊，对不对？你是感谢的，感谢神的恩。要奉献你自己奉献，没钱不要奉献，没有带没有关系，只要门开了你都进来喝茶吧，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神跟假神的很大的差别。那么再过来，神是我们人的根本。来，我们来看下面、哦、来，我们后面那第二段，神、哦、就是人的根本、哦、我们来念一下，在《礼记·交特生》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主，所以配上帝也，交之祭也，大报本反时也。记忆说，圣人还本护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荀子理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也。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乎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还本，故劳苦倦极，未赏不乎天也，疾痛惨淡，未赏不乎父母。孔子礼运篇，礼也者缓不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诗经大雅荡之始，荡荡上帝下门之辟。宋代朱熹说， 上帝天之神也。由以上的经文句可以知道，中国先贤都一致认为神是人类的根本，是人类的君主，是人类的父母。查考历史可以知道，中国历代的君王在每年的冬至日到京城南郊祭祀天上的大君王，追想那位创造人类生养万民的主宰者，永远纪念他。好，那我们中国最后一位祭天的是谁，你们知道吗？最后一位祭天的皇帝是谁？不知道。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跟我们中华民国有密切关系的，孙中山当了总统，临时大总统，没多久就换给谁啊？你们怎么知道？袁世凯。哎，袁大头很贵的啊，现在很贵，真的是很贵哈，啊，假的不贵哈，哎，假的那个地上都有卖哈，那个仿冒的。小心哈、哦，不要买错袁大头，变成冤大头哈、哦啊，那真的是很重，那个纯银的哈、哦，它有各种版本，啊，所以你看那个袁大头哈、哦，后来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华民国一直到民国三十八九，然后都还在印用袁大头，为什么？每一个中华民国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啊、哦，但是都是用袁大头。还有的部分用孙中山这样，但袁大头的价钱比较高，啊、哦，为什么？纯度比较够啊，孙中山的纯度比较差，哈、哦，还是有差，所以以前老兵哈、哦、来台湾都会带一些袁大头啊，比那个纸币还有用，是吧？因为那个不会贬值嘛，哎，纸钞一直印就变成贬值了，啊，袁大头纯银的，一测真的假的就不会假。那袁大头这个袁世凯啊，他当皇帝才八十几天呐、啊，所以一当皇帝以后，啊，然后就去北京的天坛祭天，啊，我有去过那个天坛哈，远远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偶像啊，哎，到那边祭天，啊，天圆地方，方不是东西南，方不是四四方方，代表东西南北啊，所以很多人读经啊，读那个古书啊，这个有懂没有懂啊？啊，天圆的，没有，那是因为地球圆的嘛，所以你看起来，星星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穹苍一样嘛，啊，地方是东西南北啊，是方位啊，是吧？不是方块，所以哦，有时候，哎，中国字这么简单啊，读的老半天都读不懂啊。那么，《易经》里面有讲什么叫做神？哦，《易经》里面讲到一句话啊，他说，易。无体，神无荒，对吧？易就是天地的道理，易经阴阳变化是没有体的，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好像那个地球、太阳、宇宙的运转一直在转，啊，你看不到谁给它转，知道吧？是不是这样？好像地球在转嘛，还有引力的关系自转，但是谁给它自转，你看不到。你看不到那一位给他自转的，因为里面有力能力在里面、哦、那个就是圣灵的能力托住万有，所以叫易、哦、无体就是没有体，但是它会变化，好像四季啊，好像我们今天春夏秋冬啊，对不对？因为地球的运转啊，神无方，方是方位，知道吧？所以八卦里面有东西南北方位啊，啊，乾兑离震巽坎坤坑八个方位，所以那个本来就不是迷信的，后来弄成说哇，你家里不平安，摆个八卦就平安，骗你的啦！你东西那边都搞不清楚，你怎么会平安？然后上面挂个镜子，弄个八卦啊，就说这样啊，你什么煞到啊，就不会弄个镜子啊，镜子打破了怎么办？所以啊，这个都是自己想的啊。真正的平安是什么？房子坏了该修理就要修理，对不对？水沟不通，该清就要清嘛，然后该做的不做，然后只要放着这些东西就能够平安吗？难怪台风来了，完蛋了、哦、啊！你不尽人事，你怎么听天命？对不对？人也是一样，你自己把身体顾好，其他的神就祝福啊。该吃饭就要吃饭，该睡觉就要睡觉， 现在很多人哦是非颠倒，然后怪神没有保护他，神是公平的，该睡不睡，几天以后你就身体就越来越差了，啊，不信你自己试看看，很多人啊晚上两三点都还不睡，然后三四天都补不起来，所以哦该睡要睡，哦，那该讲话要讲话，那不讲话的就不要讲话，保持元气，啊，然后讲要还是要讲一些比较有用的哈。不要讲那个没有用。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哦，啊，所以对这第一个神的迷失，哎，我们可以解决了。那第二个什么叫做异教？啊，有时候人家骂你说，哎，你这个是异端。那什么是异端？那你要把定义弄清楚啊，不是说啊，我认为是就是，那个叫唯心论，随便批判人家，这样很有罪的。所以以前有人讲哦，你要留一点口德，是吧？不对的事你不要随便跟人家加到别人的身上，也不要随便给人家贴标签，啊，到最后那个标签都会跑到你身上来，啊，因为有一位神掌管报应，你讲的话讲错你要自己负责任，所以不能乱讲话，哦，要讲对的，啊，人家没有这个坏事你说人家是异端，事实上自己就是异端，常常是这样，就像我们真教会以前被人家说异端，我们忍耐解释也没有用啊，你用圣经做标准，日久见人心啊，所以现在讲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异端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我们本来就不是异端嘛，是你说的嘛，是你不认识嘛，啊，就像很简单嘛，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新台币啊，我们现在的新台币跟旧台币有没有一样？我前几天看到旧台币，还有看到以前在那个外岛用的台币，他们写什么？现金门专用，现马祖专用。以前我在外岛当兵嘛，那个来在台湾不能用的，啊，现在留着的话变成什么？古董，价钱还蛮高的。哎，我看到那个小张的，啊。小张的哈，五块钱，这么小张，啊，紫那个橘子色的，橘子的，还有五毛钱的，还有一紫的啦，
对，
哎，旧的，啊，旧台币还有更小的啊，哎，所以这个哈时代不一样，嗯，我现在讲说，有时候你讲台币是什么台币，啊，是讲新台币，对不对？啊，旧台币就过时了。啊，同什么叫异端？异端简单讲就不能用的，就是异端。我这样讲哦，你们没有听过哈，哦？不能用的就是异端，知道吗？啊，可以用的就不叫异端。好，我们现在的悠游卡可不可以用？可以吗？
可以。
有时候不可以，为什么？没有钱。没有钱，你一去刷就是异端了。为什么？你没有钱啊？我讲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异端的意思就是不能用的，不实在的，啊，就是异端，啊，可以用的都不是异端，就这么简单，啊，那有生命的给你活着的就是对的，啊，不给你活的那就是异端，异就是 不对的意思嘛，啊，奇异的旁异的，啊，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哎，我们把这个第二章，我们看第二页，有圣尼略刊以前刊的，来我们来念一下什么是异教，异教，那我们看先念一下第一段，指此末世假基督假先知假师父出现于世，世人大受迷惑，真信徒应当认清异教之风，不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以免被各样异端所迷惑。好，一什么叫做异教，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念，按圣经而言，圣徒是不可传异教，这异教是指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虚浮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讨论，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禁戒婚食，叫人吃素，不服从主基督纯正敬虔的道理，不认主耶稣，自高自大， 专好问难争辩，思上正理，以进钱为得力的门径，纷争结党，贪爱钱财，强解圣经，放纵情欲，邪淫恶事等。一个宗教有这些现象存在而不知悔改清除恶事，我们就可以认定这宗教或教派是异教了。那这里面你有讲到无穷的家谱，有时候很喜欢用家谱，家谱是对，但是家谱也有假，但不管真或者假，家谱只是证明你的祖先是谁，这个是对，但是一直讨论这个有没有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台湾人，我们现在讲台湾人哪里来的？大部分都大陆来的，原住民也是大陆来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原住民，以前他们都是住在浙江、广东、福建，古人叫做百越，百越的民族，他们也是属于那个蚩尤的后代，黎九黎哈，黎民百姓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都是有语言有脉络可以查的。那我们华人，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大部分呢以前就住在河南叫做中原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你的族谱就是认真就看到这个嘛。像我姓萧的，我可以追溯到我的祖先到皇帝啊，后来就商朝很多皇帝都是我的祖先，我家谱里面都有了那后来到春秋的时候那个商朝已经灭了嘛到宋国都大部分都是商朝的移民一直到第一代祖先叫做萧不疑，然后后来传到那个萧何，就当汉朝的宰相嘛我们是萧何的后代讲这样差不多都懂了有没有好夸口？萧何好不好？说好是好，叫成也萧何，知道吗？说不好是什么？败也萧何嘛，所以不要以为祖先都是很好的差不多差不多了说好好说不好也不好，对不对？那就讲个故事，你看，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两个朝代都是我们姓萧的当呢，宋齐梁陈，对不对？齐跟梁两个朝代加起来快200年，两百多年，中国是萧家的天下呢。现在是谁的天下？嘿，朝代一直变嘛。你看我们看那个《琅琊榜》，有没有看过啊？电视剧啊，《琅琊榜》里面那个皇帝那个老皇帝就是叫萧衍，梁武帝，对吧？很迷信佛教的，那是我的祖先，知道吗？然后他的儿子大儿子叫做大儿子呢他是早一点死，知道吗？他很有才干早死后面那几个兄弟呢就相争，所以叫琅琊榜就是这个事，是吧？结果都祸起萧墙，就是我们萧家兄弟姐妹杀来杀去，所以我们姓萧的人数就比较少了所以那时候不杀来杀去，今天就不一样所以祖先好不好？好也不好，为什么要杀来杀去？都是这家一家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了政治不对的地方。所以对我们要认识，不对我们也要知道那个梁武帝我们的祖先我的直系祖先做皇帝40多年呢，好不好？好，对不对？太迷信了盖了很多300多间的庙哇，好像我赞助很多很多，用国家的税金弄到国家快完蛋了有一天他的部下叫何景背叛他，把他抓起来关了2个礼拜，我那个祖先梁武帝就怎样饿死了，对吧？所以当皇帝饿死都是万幸消哎我要是看到这个历史真的，我有去南京嘛，那个台城我们那古迹我去看，我们的祖先就死在这里，被饿死，当皇帝还饿死。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他做了好像对佛教做了推广文化当然是不错，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太执着了也不对，对不对？民生该做的你没有做百姓没有顾好你光顾你的 宗教信仰，而且偏颇了啊，就不对，把所有的税金拿去盖庙，对不对？不对的啊，所以都要适可而止啊。就像盖教堂，教堂再好看，如果里面没有道理，这个教堂也是变成古迹嘛，没有什么价值，对吧？啊，所以不要把信仰建立在一个教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你看圣经希伯来书9:24说，耶稣带领我们进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天堂，在神的面前。所以教堂只是敬拜神的位置，如果没有真理，就等于是异端了。会堂再漂亮，再有历史，都没有价值。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价值。所以主耶稣带领我们是进入天上的天堂，不是只有这个物质的教堂。所以我们信仰不要只看我们的天母教会教堂很精致，很漂亮，漂不漂亮？漂亮，但也不是很漂亮。因为你不要跟人家比，人家比我们漂亮的都有，但是这个物质的总是会坏，10年8年总是要修嘛，天上的就不必了。所以真正主耶稣带领我们就是到天上的天堂，天堂在你的心里面，这才是真的。所以这里讲有永生的才是真的宗教，没有永生的不是真的宗教。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异教，这个是什么？我们看第二部分，异教。我们来读一下，异教是借着巫灵而工作，巫灵就是不好的灵，圣经称为魔鬼。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普天之下为什么信从异教，而反过来指责真宗教为异端的道，并到处毁谤这教门？因为普天下的人受了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三方面的工作迷惑，以致心灵被蒙蔽了。这污秽的灵不是出于真神的，它是鬼魔的灵，是邪灵、污鬼、臭的、不洁净的，叫人行邪恶的事，犯罪、情欲、存不良的动机。全地的人受异教之风吹骗，罪恶沉重的时候，全球将受真神毁灭的刑罚。异教之风的龙口是指着污秽的灵直接的工作，如亵渎真神，心中高傲，贪爱万国荣华，用邪法术、符咒、占卜、过阴、交鬼、乩童、拜偶像、受的印记、拜祭鬼魔、受邪灵、混乱真理、伪光成天使、口蜜互见，叫人发狂、离道、生病、悖逆等。异教之风的受口是指世界各国那些不合圣经的宣传教育工作，无理性、凶暴、残忍、任意而行、骄傲、改变圣经律法的事，以口腹之意引诱人，可说是推销异端理论，高举仁义的所有作为皆是。异教之风的假先知的口是指着借假宗教的假基督、假师父、假先知的所有宣传理论，表面看来如羔羊耶稣，背离却是魔龙，单说吉祥的话，存诡诈，说假预言、假异梦，以占卜、圆梦、关照自己的心意来说预言的话，如外披羊皮的狼，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另行一个假神迹奇事，却都不是主耶稣及使徒所传的，引人入教做地狱之子，断章取义引用圣经来迷惑人，用假话为赚钱而占卜，假托耶稣的名，用世上的理学妄言说不一定的话。无论怎样，异教中的假预言或神迹奇事都只是有限度的应验，证明他们是出于恶者， 而真先知所说的却是完全的应验，并符合圣经事实的。好，好，这里讲到启示录里面有这个啊三个口，就是迷惑普天下。那么这个龙口刚才解释了，邪灵的直接运行。那兽口啊，就是所谓的很多啊，这个不承认有神呐、不承认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这些啊，常常用的所谓的哲学理论啊、来解释的啊、那么还有假先知哈、假先知他也是信耶稣啊，啊，就像魔鬼他也信耶稣啊，啊，雅各书说魔鬼也是信，对不对？但是他要受审判啊，因为他不遵守神的道，啊，所以犯罪的天使啊，啊，那么这里讲到，从这样来，我们这样来看，就把它分析很清楚了，什么叫做异端？哦，所以你看圣经的标准答案拿出来的时候，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就清清楚楚了。什么叫做异教？所以你看那个异教里面的那些事情哦，都跟这个一样。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可以分析的，就是说，一般哈、不符合圣经的那个宗教呢，它是以人为本，知道吧？以某一个人为本，只要是以人为本的。这个都有问题。今天我们真教会要特别小心，你不要崇拜任何的宗教人士，啊，也不要崇拜教会里面比较有恩师的长老、执事、传道，尊重他，不要崇拜他。所以你一个有良心的啊神的工人，他绝对不要变成信徒的什么？啊，偶像，所以他也不必要有粉丝，知道吧？因为粉丝很小，会害死他。因为粉丝都是一直捧啊捧啊啊，捧得你自己头昏脑胀了，你好像自己是真的一样。小心。所以主耶稣哈在世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句话：有人说我们不是奉主的名传道，有没有？奉主的名怎么样？行神迹奇事，对不对？哦，啊，主耶稣说怎么讲？后面讲一句话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有没有？我不认识你们。”那耶稣认识吗？当然认识啊。啊，为什么讲不认识？因为你虽然奉耶稣的名字去做了很多圣功，啊，神同在，但神同在是因为耶稣的名产生的功效，不是你知道吗？你只是把神的话传出去。啊，功效出现了，但你不要把这个功效当作是你的。啊，人本的人就会把这个功效认为是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看，彼得奉主的名给一个瘸腿的可以走路，然后那个彼得怎么说？能使他走路是我彼得给他好的吗？是谁？主耶稣，对不对？他说是，我是奉耶稣的名给他走路的，不是我给他走路。荣耀归给神，哎，这个中间有没有差别？很大的差别啊！所以哈、如果你今天信仰停留在人本，赶快调整过来，要以神本啊、读经解经都要以神为本，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如果你解经的内容跟耶稣没关系，对不起，非常的可怕，知道吧？那个就有问题了。所以什么叫做异端异教？就这个不以耶稣为主。那现在的犹太人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啊？现在的犹太人，中东那个在打仗的犹太人有没有信耶稣？没有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要信？因为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哦，他们只读旧约，不读新约。所以旧耶稣里面对耶稣的预言他们都不看不承认，所以他们在盼望弥赛亚，到现在还在盼望啊！真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不承认。所以现在犹太人很可怜，知道吗？哦，为什么不认识耶稣？哦，所以他们如果认识耶稣、他们的作为，现在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国的作为就会改变、虽然我们看到地上的以色列人的已经成为一个国度， 这也是神的恩典。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门徒啊，在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他讲的以色列国是什么？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知道吗？那地上的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出现？1948年5月14号，就现在的以色列出现。啊，这是神的预言哈。但是呢，使徒一直盼望，不是。那耶稣就跟他讲，圣灵降临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地极，所以神的国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国，对不对？那地上的以色列国是为了将来福音啊还会传回去，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讲福音从以色列出来，还要回到以色列啊，所以现在的以色列是为将来福音传回去做预备的啊。这个必然应验，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就讲这个事啊，讲一个奥秘啊，现在还没有应验，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真教会有密切关系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去把它读起来，你就会体会到，哦，原来圣经的奥妙是这样。所以真的宗教不是以哪一个人为主，所以虽然我们真教会的前辈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啊，他们有的做几年就走了啊，有的后来讲一些道理有偏差，啊，偏差就偏差嘛，修正过来就好了，哦，是他个人的偏差，不是代表全部。所以我们这里，哦，没有哪一个人说你是个创教者，所以你的文章你的东西一定要传之久远，没有，圣经传之久远，所有的解释的参考用，哦，我们真教会跟一般宗教不一样，就在这里，哦，所有的经典所有的著作都是为了见证基督啊，做完一个阶段一个时代，啊，该淘汰就淘汰，该修正就修正，啊，这是我们真教会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一点，啊，好，那么再过来我们讲到后面，啊，我这一篇文章，啊，有讲到第三篇的文章，啊，再简单讲一下，啊，这里我就不必念，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一点。那么我们讲到第三部分，从密宗到基督，我们知道密宗是佛教里面这个比较复杂的，像西藏那个都是密宗，日本那边也有密宗，那密宗里面的信仰相当复杂，跟一般传统的佛教是不一样的。那我这里简单那个内容我就不再解释，因为那个解释不完，那么我简单讲它里面，我们看那个第二段，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看第二段，第二段我们来读一下第二段，一直到下面那一段来。前面就是我刚才解释了密宗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不能了解的东西，但是呢他们的很多的符号啦、手印啦，都有很多象征的含义，我今天也不必讲，那讲出来 不太好听。那简单讲，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拜的神跟我们信耶稣的拜的神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来最后面那一段就好了，我们看最后面那一段，依从密宗大日如来的言义，若依圣经观念来看，时有敬以耶稣基督为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耶稣在变貌山上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复活的耶稣在拔摩海岛上向使徒约翰显现威荣，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古圣徒体验到耶稣是真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保罗见证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耶稣自己见证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约翰见证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此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好，真的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大日如来。哎，他们就是简单讲啊，就是拜太阳啊，所以叫拜日教啊，拜太阳啊。那个以前我们在竹东有一个信徒啊，他就是拜这个。那日本呢称为日莲宗啊。啊，那个信徒他来信耶稣啊，讲个小见证给你们听哈，蛮有趣的哈。那个姐妹呢，有一天啊，他就到我们一个信徒的家啊，他的身体不太好啊，想要去看看怎么推拿一下。然后他每天哈，那个耳朵哈都会有那个死人那个丧礼的声音，啊，这样的声音，这样好不好过？每天就在这边啊，耳鸣啊啊，每天哎很多声音，铿铿锵锵的声音。那么我们那个信徒就跟他讲一些道理哈，然后小弟刚好去访问到那个家，他那个弟兄就说：“真的，这个交给你。”老姐妹是谁交给我？交给我啊？什么事啊？为什么要交给我？啊，他没有平安啊！我就问他：“你怎样没有平安？”啊，就讲说：“哦，都轰轰，到现在还在轰轰叫这样。”我就问他：“啊，你信什么宗教？”他说：“哦，我信那个日莲宗，日本的啊。他们每天早上哦，天还没有亮，要面向太阳，啊，弄个桌子上面。”倒三杯水是吧，然后面向太阳这样拜是吧，哦，就知道了，拜这个它是算密宗的一种，哦啊，那我说你没有平安啊，你拜几个神？哦，他就我拜很多很多很多。我说你拜多少个神？哎，不知道啊。你拜神是不是都有那个符咒啊，哦，是吧，香包啊？有穿到哇，很多哇，就到厕所去哦，从这个啊胸罩里面拿出一包，三十几个，知道吧？哦，一大包。哦，我说你拜的神好多哦，什么四面佛啦，什么什么妈祖啦、关公啦，什么都有啊，大包。我就跟他讲说哦，你有几个耳朵？他说：“两个在这里。啊，你这有几十个神，他们怎么没有固在这里把你保护？哦，哎，对哦，没有呢，都在这里。啊，这么差一点点，为什么不跑上来保护？哦，我听着蛮有趣的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他们好像都不尽责任，都在这里，没有在这里啊，哦。因为老人家你要跟他讲这样，他才会听得懂啊。”他们都是个灵而已，但是他却没有真的保护你，你花那么多钱。他说：“啊，等一下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哦，等一下哦，我要我有家里四个人啊，要到庙里面去拜一拜哦，啊啊。”他说：“那个住持跟我们讲，你家里有四个人，你比较穷啊，啊，可以分期付款哦，这一次花多少钱哈，啊，下一次花多少钱？”我说：“一共要多少钱？”没有多少啦，一万八而已。哦，我想一万八分四次哦，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今天哦信耶稣的话哦，就省掉一万八。他说真的哦，会平安吗？会啊，主耶稣救你啊，可以省掉一万八，好不好？好，只要能省钱了，哦，好哦。哎，信耶稣不要钱嘛，对不对？啊，拜拜要钱呢，一万八呢，还要分期付款呢，啊。啊，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你看你的东西给我看一下，我就拿一个。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这里面是符咒。”啊，什么是符咒呢？不知道，哦，就知道好像带了这个就平安。我说：“我拿出一个好不好？”啊，拿出来，然后打开，折好好的一个八卦形的，撕开，打开，这什么？你知道吗？符咒哦，啊，这是什么神的？你看这里有写字啊。我说这个符咒最怕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就跟那个弟兄说：“哎，你那个赖打拿过来哈，赖打知道吗？”啪啪哈，如果他是神哦， 我一点的话它不会烧掉，如果它不是神是一张纸的话，我奉主耶稣圣名一点了它就可以烧掉，你相信吗？真的吗？真的，我点了好烧得掉就不是神，好烧，当然全部烧掉了，后来全部把它烧掉了，在家里就把它烧掉。我说你要信耶稣很简单，耶稣是神，他不必这些物质放在你身上，你进来只要求告他的名，耶稣的名，他就跟你同在了。你真的要信吗？就这么简单了。好，我要信，好，我就跟他讲一些道理，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这样祷告，他跟着我念，念念，他就会比较轻松了，就这么不一样。他说传道，那我不要拜了，我要信耶稣，就这么简单，又不要花钱。我说好好好，就下午那马上就带到他家，这个是他拜的什么东西？我说你老公的东西不能动，你不要的我帮你收，奉主耶稣的名，你叫我出我帮你出，把他说一说，那天下午就出偶像了，快不快？很快哈。然后我说你明天要来教堂祷告，真的第二天他就来教堂祷告，服装穿整齐了来的，来祷告15分钟以后我们就聊一聊就回去了。自从他那一次来祷告以后那耳朵的声音就全部没有了，后来就受洗，一直到死，然后跟家里人传福音这样，那个老姐妹很虔诚，你看那个杂音耳朵耳聋，不管你是什么理由就没有了，耳鸣就没有了，那所有那些杂七杂八全部都没有啊，祷告，而且他还有没多久就得圣灵，很快很快就得圣灵，所以说他单纯，不是我乱讲嘛，不能乱讲啊，他就这样信了，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我想到这个，讲到密宗的事，我就想到这个姐妹她来信，当然还有很多像我们有叫信徒，以前也没有信耶稣，也是信密宗啊，那些都有法器啊，什么东西啊，你到故宫博物院看，还很多法器啊。法器有的法器是用人死后的骨头做的呢，里面有一个最出名的骨头，一个碗，密宗的碗，它是宋朝理宗皇帝的坟墓被忽必烈他们挖出来是吧，挖出来把那个骨头拿出来，那个这个骨头把它做成一个碗，说这样宋朝就不会复国了然后说这样那当作有那个在故宫博物院，宋理宗的头骨碗，如果按照佛教那个是他的舍利子，你应该好好的供奉跪拜但是那不是他是信儒的信道的，他不是信佛的那个喇嘛就是密宗，就是把人的骨头都做成法器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圣经讲一句话很重要，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说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所有的宗教你看他是不是喜欢用物质的东西来当他敬拜的对象，那耶稣呢，保罗讲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呢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号筒末次吹响刹那间就变化，所以变化没有肉体，所以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不要崇拜任何的物质图像，都不要，你可以当纪念，但不要变成崇拜的对象。就旧约他们你看有士师把那个大祭司的以弗的胸牌放在家里，把它当作神的祭坛一样，后来就变成偶像化，不对是吧，连祭坛都不能，连耶柜现在都藏起来了，他们也把它偶像化了，犹太人敌人来了抬着耶柜去认为就得胜，结果没有得胜，你看以利跟他的孩子出去就死了，后来失败了他也死了，为什么？真神的信仰不是说有耶柜就没问题，不是物质，是神圣灵的能力，不是物质，所以我们真教会信仰不要信仰这些物质，你可以当纪念物，但是不能当偶像，如果有偶像的象征的时候就要把它废掉，免得麻烦好，我们来看这，我看第四页，这里有一个，我讲有一个日本的和尚他来 信主以后他的见证，把它抄下来哈，啊，念给大家做参考哈。然后第四页那里，第四页哈，嗯，然后第四页中间哈，第四页中间哈，你看哦，我们来念一下中间哈，来，啊，念这一段，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哈。好，曾是日本和尚的龟谷凌云传道，在他所著《丰盛的恩典》中提到，从佛教看基督教究竟是怎样，这是因人而异的。据我的经验，最初我以为佛教是世上最深至上的宗教，基督教不过位居次位，这是由于不明白基督教而猛然加以论断罢了。但以后逐渐知道了基督教，明白了基督教并不列于佛教。然而当我更进一步与基督相亲近后，更知道基佛两教并不相同。基督教中包含着佛教中所找不到的高深道理，于是我终于脱下了佛教僧侣的袈裟，成了基督徒，丢弃世家而才明白世家，丢弃佛教而才明白佛教。当丢弃佛教相信基督，将自己投入十字架中时，在此能体验到佛教真髓的涅槃真境，不仅体验，更能发现新的事实与真理。好，这里有一句佛教的话叫涅槃，涅槃这是翻译的音，它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有好几种，一种是指灭绝，另外一种叫做乐园，常乐我净，简单这个涅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进入一个，如果按照圣经就进入一个属灵的天堂，简单讲就这样，一切都没有了，那一切没有里面有没有，有有，因为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所以你必须进入一个神的光里面，物质的一切没有了，就这样的意思。现在很多人弄成奇奇怪怪啦，比如说人死了把他的骨灰烧一烧变成舍利子，这个就是涅槃，那是骨灰嘛，骨灰舍利子就是骨灰的意思嘛，不管你漂亮不漂亮，里面有没有什么矿物多漂亮，那都是物质嘛，对不对，那个不是真的要信仰的东西，真的信仰是不必要东西，有东西的信仰就有问题，知道吧，属灵的不必东西，是吧，这样我们大家听懂了，所以真教会的信仰是圣灵的信仰，不是物质的信仰，那么这个给大家体会一下，所以我这里面那后面下一面一段我抄了一部分，这个释迦牟尼他讲到一句话，他自己在阿含经里面讲说，我亦人数莫令我亦与世人，世间之求福者莫过于我，你看我把那经典找出来，他只是说我跟人一样，我只是个求福气的人，很简单嘛，现在把他弄成哇，考试要去找他临时抱佛脚，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有没有用，那佛会讲话吗，他反正不讲话，他讲话被人家打，不讲话啊，考试不及格领导会逮鸡，考试100分领导会逮鸡，他从来不讲话，闭口不言就是智慧，知道吧，所以你平常不努力你拜谁都一样，我们信耶稣一样，你如果信耶稣然后不读书不上课不努力，主啊主耶稣啊帮助啊，明天我要考试啊怎么办啊，你要努力再来考祷告，你的脑筋会清醒，考试的时候就不会昏昏沉沉，平常都不努力然后到时候来祷告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徒要做正经事业，你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不做到时候神也不会祝福你，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不是只有信迷信这样就错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今天早上这一节就讲到这边。